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22集。我在日内瓦期间，项目人员常问我是否有更安全、快速、有效的方法。我向他们介绍了 TOR。TOR 计划是美国对抗国家监督的有效盾牌之一，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如果谨慎使用，使用者可在接近完美的匿名状态下上网浏览。它的通信协定是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发的，并在2003年公之于世，针对依赖其功能的全球公民。这是因为 TOR 是在共同社交模式下运作，靠着全球对科技有一定专业的志愿者在他们地下室、阁楼与车库进行 TOR 服务器的操作。通过将使用者网络流量转向这些服务器， TOR 可保护网络流量的来源，就像中情局无法归属的搜索系统。然而两者差异在于 TOR 做得比较好，至少效率比较高，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要说服这些没耐心的项目人员却是另一回事儿了。凭借 TOR 的通信协定，网络流量从一个 TOR 服务器到另一个 TOR 服务器随机创造的路径中反弹，目的在于取代使用者的身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台服务器能辨识网络流量的来源信息。在天才的眼中，其中一台服务器知道来源，那是整个服务器链的第一台，却也不知道网络流量的去处。更简单来说，第一台连接到 TOR 网络的 TOR 服务器称为闸道，知道你是传送要求的人，但因为它无法读取要求，因此对你寻求的信息一无所知。最后一台服务器称为出口，知道你所寻找的内容，却不知道你的身份。这种分层方式为洋葱路由，因此 TOR 被称为洋葱路由器。有一个经典玩笑是，如果情报人员想要监测 TOR 网络，可能会很想哭，这也使得该计划更为讽刺。美国军方研发的科技让网络情报更困难，同时也更容易。黑客知道如何保护情报人员的匿名性，但同时也付出让对手与全球使用者可维持相同匿名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 TOR 甚至比瑞士更中立。就我个人而言， TOR 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免于被监测的自由，带我回到童年时期的自由。关于中情局转向网络情报收集的所有描述，没有一个是暗示中情局不再进行，至少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的现代情报机构中所使用的人员情报工作。我也曾涉入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任务是一次大失败。在我的情报生涯中，在日内瓦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目标进行个人接触，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直接看着人类的双眼，而非躲在远处记录他们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整个过程至今仍让我感到悲伤不已。坐在椅子上讨论如何入侵一栋不知名的联合国大楼，在心理上更容易承受。情报的技术方面不会有这么多令人心力交瘁的直接接触，更遑论计算机运算了。屏幕距离造成了去个人化的经验，从窗户偷窥别人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不那么在意，减少结果带来的巨大冲突。我在派对上遇见了那个男子，大使馆经常举办这样的派对，项目人员总会参加，他们预计能在吧台与雪茄沙龙碰到可能招募的有价值的线人。有时候项目人员会带我出去转转，过去我曾长时间向他们唠叨我的专业，现在他们很高兴对我如法炮制，对我进行交叉训练，协助他们解决无力独自应付的人。 我是天生的怪胎，意味着我可以和来自欧洲核能研究协会的年轻研究员侃侃而谈，讨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项目人员中虽然有些是商学院硕士或主修政治科学，却也不知道要和他们谈些什么话题。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发现要隐藏我的卧底身份相当容易。穿着定制西装的都会人士问我的职业时，我回答信息科技人员，或者用我日益提高的法语说我在 IT 行业工作，他们便会马上对我失去兴趣，对话也会因此画下句点。当进行着一场在你自己专业领域外的对话时，如果你是一张新面孔，你会很自然地提很多问题。依照我的经验，很多人会抓住机会谈论自己非常关心的事物，显示他们比你懂得多，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我想起那个派对发生在一个暖和的夜晚，就在日内瓦湖街道的另一边一家高档咖啡馆外的阳台上。部分项目人员如果看到符合他们的情报价值又具有吸引力，大约是学生年龄的女性时，就会毫不犹豫将把我晾到一边，尽可能地坐到他们旁边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对我而言，辨认目标是一项嗜好，还附赠免费晚餐。我拿着盘子，坐在一位带有袖扣、穿着显眼粉红衬衫的中东男性旁的那个桌位上。这名穿着正式的男子看上去很孤单，似乎没人对他有兴趣，所以我过去跟他攀谈，这是常见的技巧，只要表现出好奇，让他们开口就好。在这样的情景下，这位男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仿佛我不在现场。他是沙特阿拉伯人，他对我说他有多爱日内瓦、法国与阿拉伯语言的美妙之处，还有与他在一起的漂亮瑞士女孩会定期约时间去玩激光枪。之后他窃窃私语地对我说，他在一家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工作，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份详尽且完美的报告，内容是私人银行到底是什么，以及当客户财富相当于主权财富基金时，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面临哪些挑战。我问道，你的客户？他回答，我的工作大多是处理沙特阿拉伯的账户。几分钟后，我找借口去洗手间，途中我轻身向负责财务目标的项目人员透露我所听到的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头发以及在洗手间前发短信给林赛后，我回去时发现项目人员已坐在我的椅子上。当我坐在已被该项目人员抛弃、画着烟熏妆的女伴旁边时，她挥手向我的沙特阿拉伯朋友致意。当时我非但没有感到难过，反而觉得自己不是到派对白吃上等巧克力甜点的，我的任务已完成。第二天，被我称为卡尔的项目人员不断赞赏我，并向我表达了他的衷心感谢。项目人员主要根据他们招募有价值的线人的表现来获得提升，这些线人意味着他们有渠道可以获得重要信息，这些有用的信息可以上报回总部。由于沙特阿拉伯被怀疑牵涉金融恐怖行动，对于如何培养有用的线人，卡尔过去一直感到处在极大的压力下。我确信我们的派对同伴很快将可以得到中情局的第二份薪水。但事情发展并不顺利，虽然卡尔常带这名银行家到俱乐部和酒吧饮酒作乐，但银行家仍对他有所戒心，至少不是当初预计的结果，这也使卡尔渐失耐心。经过一个月的不顺，感到挫败的卡尔带着银行家出去喝酒，并让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他迫使那个家伙酒醉开车回家，而不是帮他叫出租车。当银行家离开酒吧准备开车回去时，卡尔打电话给警方告知他的车牌号码。不到15分钟，该家伙因酒驾 而遭到警方逮捕。银行家面临巨额罚款，因为瑞士的罚款主要是根据收入而定，他的执照也被吊销了3个月。这段时间，怀着虚假的罪恶感，卡尔就如同真正的朋友一样，开车接送这家伙上下班。当罚款缴清后，这名银行家已经所剩无几，卡尔还申请贷款资助他。最后，银行家必须依赖卡尔，这也是每个项目人员的梦想。不过，其中只有一个问题，当卡尔最后要求银行家泄露相关业务秘密后，这名银行家立刻拒绝了他。特别是当他得知一切事情都是有所计划，包括遭到警方逮捕等，卡尔的虚情假意使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于是他切断了所有的联系。虽然卡尔想要进行损害控制，但却为时已晚。曾如此深爱瑞士的银行家已经失去了工作，并且正在返回或正在被遣返回沙特阿拉伯。卡尔也辗转回到美国，失去太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是一次我自己采取了实际行动，却又无力阻止损耗的事件。经过这次的事件，我深信通信情报优先于人员情报的顺序是有其必要性的。2008年的夏天，这个都市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节，这是场盛大的嘉年华会，最后的高潮是放烟火。我还记得与特殊情报搜集处人员坐在日内瓦湖左岸观看烟火表演。特殊情报搜集是中情局与美国国安局合作的一个项目，负责特殊监控的装置与操作，让美国大使馆可以监听海外信号。这些人的工作地点也在大使馆，距离我的办公地点并不远，不过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大，他们的收入不仅比我的高，其能力也在我之上。他们有进入国安局的工具，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我们仍然是朋友，我尊敬他们，他们却提防我。当烟火在头顶散开后，我正在谈论这名银行家的个案，感叹这件事儿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有一名成员走向我说，下次你遇到某人，艾德，不要再去找项目人员，你只要给我们他的电子邮箱，其他就由我们负责。我沉重地点着头，虽然我对这言论的含义一无所知。之后的其他时间，我不再去参加派对，只是偶尔和林赛到咖啡厅及附近的公园闲逛，或是和他到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度假。但有些事仍然萦绕在我心头，可能不只是银行家事件，还有财务问题。日内瓦是一个昂贵而奢华的都市，但在2008年，它的光彩似乎更加耀眼，大量超级富豪涌入日内瓦。这些人多数来自波斯海湾的周边国家，许多人是沙特阿拉伯的富豪。他们在金融海啸到达顶点之际，正享受油价暴涨带来的福利。这些皇室贵族包下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并买下奢侈品商店的所有库存商品。他们在米其林餐厅举行奢华宴会，并在鹅卵石街道上开着兰博基尼跑车呼啸而过。任何时候都很难忽视日内瓦惊人的消费力，但它的铺张浪费也令人气愤，特别是美国媒体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是自经济大萧条后史上最惨的经济灾难时期。欧洲媒体也一直告诉我们，这是自内战时期与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林赛和我的日子并没有不好过，毕竟我们的房租是由山姆大叔支付的。相反，每次与家乡的亲友通话，他们却每况愈下。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有人工作了大半辈子，有些还为政府部门任职，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导致几次无法偿还贷款，房子就会因此被银行收走。 住在日内瓦就像住在平行甚至是相反的现实中。当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穷时，日内瓦却更加繁盛。瑞士银行虽然并不涉及会导致崩塌的高风险交易，但他们却很乐意藏匿从别人痛苦中获利的金钱，而且不用为此负责。2008年的金融海啸为十年后席卷欧洲与美国的民粹危机埋下祸根，也让我了解到对大众造成损害的事通常有利于精英。这是美国政府在之后的几年一度让我更加确认的教训。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陆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